啊，弟兄姐妹平安，我接下来几次呢，我想找旧约一卷比较短的一卷书卷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路德记》，比较简短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恩主，感谢赞美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赐给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感谢赞美神，为众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远在四面八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同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同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连接。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在天上，主，我们谢谢恩主。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圣灵感动，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真意，话语中的生命的亮光。主，我们谢谢恩主，感谢赞美神，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开始呢，给大家来分享《路德记》啊，希望能够几次能够把它讲完哈。《路德记》呢是我们说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优美的一个短篇啊，有人把它称作爱情短篇。希伯来文只有1294个字，所以它就简短到这种程度。所以大家可以设想用不到1300个字写一本书，而这本书呢，还要非常的深刻、细腻、有深的这种深意，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就是用这么短的这种文字来叙述，也成为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卷，所以被认作是文学上也认为是一个优美的短篇，被认为是。灰姑娘 Cinderella 的一个这个古老版本。那我们说这个圣经的宝贵呢，它首先是在于它的宗教价值。但是呢，我们也要记得，圣经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巨著。所以，《路德记》这卷书呢，它没有记载那些重要人物，它没有记载君王、祭司、先知或者士师，这些人。它记录的凡是一个平凡人物，都是一般平民，像路德、拿俄米、布阿斯，都是一群为着生活在挣扎的一群平民。然而，《路德记》用词精炼，文笔生动，高潮迭起，描写细腻，被称作是认为是希伯来文学的珍珠。它是在动荡时代的一首田园诗歌。为什么在动荡时代？因为它处在士师同治的时代，所以在士师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混乱的、黑暗的时代的，这样一首动荡时代的一首田园诗歌，所以具有超凡的文学价值。德国大文豪歌德这样的评价说，《路德记》是人类的语言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首诗，是所有短篇中最可爱而且最完全的一本著作。那我们说，圣经中的爱情描写并不多见，在《创世纪》我们看到有非常简略的有关于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拉结这样一种非常简短的记述。所罗门的雅歌呢是专著啊，是一本专门论述婚姻爱情的书卷。但是雅歌呢，措辞过于直白火辣，所以在这个以色列民里面，他们说就是年龄不到这个大概14岁或者16岁以下是不能够读这原书，过于直白火辣。所以对东方文化来说，我们比较含蓄的文化来说，这不太不是那么就是喜欢这种直白火辣的这样的语句，所以对中文的读者来说，《路德记》就显得就特别的合乎我们的习惯哈，就是非常显得非常宝不贵，非常的美。 路德记中，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故事对应于神，耶和华神对人类的救赎故事，它彰显神对世人的一种深厚的慈爱。摩押女子路德对一个破败家庭，那我们的拿俄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失去儿子，所以是一个破败的家庭。但是路德对这样一个破败家庭，一种至死不渝的爱。以及他对至高的神耶和华神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使他成为蒙福的泉源。所以这篇以他名字所命名的非常简短的书卷，就成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一个佳作。我们说圣经中有两卷书是以女性来命名的，第一个我们说一本是《以斯帖记》。另外一本就是《路德记》，那他这两卷书呢，正好放在一起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这个《以斯帖记》是记述一个犹太的女子以斯帖嫁给一个外邦的波斯王，在以色列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她以王后的身份对以色列民族实行奇妙的拯救。那《路德记》呢，正好是反过来啊，相反，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摩押的女子。路德嫁入了这个以色列的犹大的家，成为基督弥赛亚的祖先，从而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全人类实行更加奇妙的拯救。所以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如果把路德记当做一个爱情短片来欣赏的话，那以这个主角这个路德的活动为主线，所以路德记的简短的四章可以大概的做这样的一个概括：第一章回归伯利恒，第二章巧遇波阿斯，第三章麦长梁相会，第四章美满成姻缘。啊，这个是你把它，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爱情小说来读的话，它就是这个四章它就可以简单的这样概括，有个每章给它一个小的主题。那但是实际上是这个。路德记的它的本意不是这样啊，它的本意这仅仅是个明线，这是一条明，是从外边看一条明线。那这本书呢，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深的、深刻意义的另外一条暗线。那这条暗线才是更重要的啊，才是路德记的主旨。所以，路德记的爱情故事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衬托，或者是一个辅助。我们说圣经不会单纯为记述历史而写历史，它也不会单单为描写爱情而写爱情。所以路德记呢，作为连接以色列史诗时代与王国时代的桥梁，在耶和华神的救恩计划中占有非常浓重的一笔。那所以路德记的真正目的，这卷书的真正目的，就是在这个明线隐藏之下的这条暗线。而且是更重要的，就是路德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将路德记与士师记做一个清晰对比；第二，迎接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家系；第三，引入了至亲救赎者的这个 kinsman redeemer 的这样一个概念，指向耶稣基督；第四，他透过路德所蒙受的恩惠，显示神的恩赐惠及万邦。汇集了，不仅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那这个是路德记的这个它的更高一层的这种它的意义和它的这个目的。我对这个它的这卷书的目的呢，我就这四点呢，简单做一个解释。那首先第一个与士师记做一个对比。路德记呢，通常被认作称作是士师记的第三个副篇。我们知道士师记呢，它在这个这卷书在这个它在这个参孙的故事结束之后呢，士师记就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下面呢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副记。弥迦的偶像，它是士师记中的第一个副记。那记载这个副记的目的是显示以色列在士师时代的他们的宗教的这种混乱。 利未人和他的妾是第二个附记，它表明实实是在以色列道德的颓废和政治的衰亡。所以路德记呢，有人把它称作是第三个四世纪的第三个附记。那这样的话，他就把路德记就跟四世纪呢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清晰的对比。对比于四世纪的黑暗、败坏、混乱和消杀，路德记呢就像流淌在山间的一汪清泉，它给人以清新、明亮、美丽和甘甜。这个你越是对比，看到一四世纪的黑暗，你越能够体会到这个路德记的美丽。那第二个是迎接基督的这个家系。我们知道路德记的结尾是一个家谱，是大卫王的家谱。那这段家谱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被完整的引用，它成为耶稣基督弥赛亚家系的一部分。所以呢，路德记的这样一本书呢，它成为新约圣经的一个重要铺垫。但是你可以设想，路德记应当是在主前基督诞生前一千。差不多1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马太福音是在主后，比如说50多年，时候写成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跨度将近1200年，它竟然有这样的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说明了什么呢？圣经的真正作者，它的 divine author 是圣灵，所以。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是真实的哈，真正背后这一位这种神性的作者是一位，只有圣灵。第三个目的是路德记引进了一个至亲救赎者的概念，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呢，他是路德的一个至亲近亲啊，他就是根据这个犹太的律法哈，摩西律法。如果一个人他的贫困、失去产业，或者是这种一个人去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近亲可以娶他比如说兄弟可以娶他的寡嫂来为他的长兄来生子立后，同时呢来继承这个生下的儿子继承这个去世者的产业，让这个死者呢可以在他的产业和家族中继续留名。那这个是神给以色列的颁布的这样一个这个摩西律法的一个其中一条这个律法。那这个救赎的人呢，就称作是这个至亲救赎者，叫 kinsman redeemer。那在这卷书中，路德记中的波阿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这个 kinsman redeemer。那这个概念呢，这个至亲救赎人呢，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是犹太人的至亲，但他不仅救赎犹太人，他也救赎普天下所有的人啊！救赎不是知道我是意思，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啊，就是知道他为全人类舍身流血 信他的人可以得救 那最后呢，显示神的恩赐惠及万邦，就是路德呢，作为名外邦的女子，受咒诅的摩押的后代。在以色列对神移情别恋，就知道以色列拜偶像啊。这个圣经常常，神就把这个拜偶像看作是属灵的淫乱。所以在以色列对神这个移情别恋时，这个外邦的受咒诅的摩押后代的摩押女子路德，却对神表现出忠贞不渝，所以读起来让人回肠荡气。因此，路德一生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信徒的今日，信徒的这个效法的楷模，因着路德的忠信，他蒙神的格外的恩典，预表着神的救恩惠及万邦，包括今天我们这些，我们这些人。那如果你看他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卷书，因为它很短。我今天讲课之前呢，特别请小金师母让大家把路德记读至少读3遍，因为它很短哈，你就坐下来一会儿就可以读一遍。 你可以，我们都熟悉他的故事。他的开始呢是饥荒和死亡，他的结束是美满与欢乐。所以这是一个成为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这就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他们从此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惯例一样。他的开始是饥荒、死亡，结束的时候是美满与欢乐。为什么呢？因为前者是因为人力牺牲。饥荒和死亡是因为人力气神的这个结果，它的后者呢，美满与欢乐呢，是因为神，因为人投靠神，就是路德和阿弥，回归来归向神。所以这样一个高原的利益，让路德记呢在整本圣经中的地位就独树一帜，他就不断的重复这个主题，就是你实际上它也是圣经的这种重复的主题，像申命记里面提到你。你信靠神，蒙福，顺服就蒙福，你悖逆就受祸。那这个成为这个实际上人类历史的光景就是这样。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但是同时也指出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个真实的哈，在。好，圣经的很多书卷中都重复这样的主题，那在路德记中当然也不例外，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结构和主题在路德记中一再重复，寓意鲜明，成为路德记以这样一卷书这本书的一个非常深邃的一个洞见。好，我前面呢讲的是这个序言哈，等于相当于是。把整本一卷书呢做一个这个概述哈。如果你要想粗略的了解这个路德记这卷书呢，前面这一部分就基本上就可以了哈。你就大致对路德记有一个这个基本的印象。那下面呢，我会稍微详细的看一下这卷书哈，也不会太详细，因为我们大概有5次的时间，我在这5次我要把它讲完。那每一段呢，我会给他一个小标题啊，比如说这个第一段是，这个流浪这个异乡，当世事平定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伊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崖地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个路德记的一开始呢，就给出了这样一个整个故事所发生的背景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士师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哈，因为那个时代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结束的时候对整个这个时代的一个评语，一个评断。因为以色列的政治腐败、道德衰退、宗教混乱，所以导致连他的徒弟也连带的受累。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一旦是与神作对的话，他的国家混乱、贫困、饥荒，这个是很自然的哈。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你都知道那些我们大概看一下，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混乱导致徒弟也连带的受累，也就是，人的罪会导致徒弟也不给你效力，是这样一种情形。国中遭遇饥荒，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犹大帝的一个人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到摩崖地去逃荒，去逃犯。那这一个人呢，叫伊利米勒，他住在伯利恒。那伯利恒这个词呢，英文叫 Bethlehem。那这个词呢？它是2个希伯来文字的组合，合成词。这个 Beth 这个词呢，就是房子啊，房子的意思。这个 Lehem 呢，就是面包。所以你把这2个词，这个 Beth 和 Lehem 把它放在一起呢，它就是这个面包房的意思啊，就是这伯利恒这个地方是面包房。那意思是什么呢？粮仓，那个地方是一个粮仓之地哈。那摩崖地呢，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之后所生育的。后代摩押所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受咒诅的外邦地， 在饥荒的时候，这个伊利米勒带着全家离开了粮仓之地的伯利恒，到一个受咒诅的摩崖地。这个是非常讽刺哈，非常讽刺。而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一家人的名字都非常有意思。伊利米勒这个词呢，也是两个字的组成的合成词。伊利是我的神，弥勒这个希伯来文 Malek 就是这个王的意思啊，这个就是意思是。伊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说神是我的王，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伊利米勒这个词的意思。那他的妻子呢？拿俄米，他的意思叫甜美，sweet，甜美的意思。那很显然呢，伊利米勒没有活出来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哈。在举国属灵荒芜的时代，伊利米勒的这个灵性状况呢，也是一片荒芜。你如何看出来伊利米勒这属灵光景的低落和颓废？他给两个儿子的起名啊，这个马伦意思是有病或者软弱，基廉的意思是这个孱弱、败亡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看他给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在这个世事的黑暗时代，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饥荒年代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有病，一个孱弱。那这本身大概也不奇怪，但是它反映的是伊利米勒的灵性。也像他给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一样，既有病又孱弱的这样一种情形。所以，当伊利米勒看他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看到的尽是黑暗，没有一点的曙光。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名字的含义，他父母给他的期望就是我的神是王，他完全把这给忘记了。他的生活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今天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凭这个信心，而不是眼见。那这个他呢？伊利米勒正好相反。那饥荒呢？很多时候是神对悖逆犯罪百姓的管教。那这个管教呢？它是一段时间啊，它不是说无休止的这样一种状况。连亚哈这个最邪恶的王呢，他的时代的这种饥荒呢，也就是3年半啊，在以利亚的祷告3年半之内，如果我不祷告，既不降露也不降雨，一滴露水也没有，那就是饥荒，也就是3年半就过去了啊，那所以呢，他去这个逃荒，逃到这个摩崖地，他忘记了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哎，你说这个是他的后代，这个大卫写的诗，他怎么能够记得呢？但是 suppose 他应当对神啊，对神的属性，他应当有所认识才对啊。伊利米勒完全丧失了很多年之后他的自己的后代的大卫王所表达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虽然他伊利米勒没有机会读到他的后裔这个大卫王所写的诗篇，但是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神是我的王，但是他把这个给忘记了。伊利米勒失去了属天的眼光，也就失去了属灵的定见。他的生命中的决定随外面的环境变化而起伏，因此你可以知道他的悲惨的结局便是不可避免。这个悲惨到什么程度呢？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廉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伊利米勒把他的全家带到了摩崖地，结果呢，一家的三个这种家庭支柱都死掉了。丈夫和父亲是一家之主，这也是神对丈夫与父亲的托付。他的作为常常决定一家人的命运，眼光产生定见，定见决定命运。所以，一个家庭的家庭之主，如果没有属灵的洞见，他给家族通常带来一种不良的这样一种结局的命运。 那阿米斯格菲呢，非常聪明啊，非常甜美的这个，他的名字叫 sweet，他就是甜美的意思。那拿俄米也很聪明，他聪明到什么程度？我们下面呢会看到他的聪明哈，他非常不是一般的这种非常呆板这种年老的这样一个老寡妇，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既聪明有才华，他又非常这个甜美，我估计他也是很漂亮的哈，年轻的时候。所以，当她嫁给伊利米勒，她就注定成为一个苦命人。她本来是应当一个非常有好的命运，但是却是一个成为一个苦命人。先是家人遭遇饥荒，然后随着丈夫到了外地逃荒，流浪异乡。不久之后，丈夫撒手人寰，留下她和两个儿子。好不容易把两个儿子拉扯长大，娶妻成家。没多久，两个儿子先后离她而去。人生的命运的悲惨，像拿俄米这样，大概莫过于像拿俄米这样的这种悲惨啊，这种莫过于此。所以，这是路德记中引出来的人生命题，第一个人生论题，就是关于死亡的这个议题。那我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下面会不断的提出来关于。路德记是关于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哈，我们在人生中与它有关的，我会大家把它列出来。路德记中的第一个人生论题就是这个死亡。伊利米勒一家六口人死去三个，而且都是养家的男子，留下拿俄米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年轻的这种小寡妇，年轻寡妇或者年长的寡妇，带着两个年轻寡妇。没有依靠，没有这，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如果你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你就基本上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指望，失去了你的依靠。如果没有儿子，你就失去了你的盼望，失去了指望。所以她既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所以这样呢，就一家六口人死了三个，而且都是男的，养家的人。这个死对。死的人来说，通常是认为是非常不幸、非常凄惨；对活着的人，他是留下的是不尽的哀伤和这种绝望、无望。那我们说，东方文化就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对死这个话题呢，一向是避讳陌生。那"死"这个字呢，是人们竭力避免提到的一个这个字眼。于是，在我们中文的文化里边，便发明了许许多多关于死的代替词、替代词。汉语中的有关死亡的替代词至少不下100多种。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给它列出来114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关于死亡的替代词。啊，一个字的啊，这是关于死亡的一个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这些，也许还有啊，这里关于一个字的这个卒、亡、故、事。末、必、运、除、伤、丧、终、逐、庐、杀，这些都是关于死的这种替代词的一个字啊。那两个字的最多，你看这就是两个字的，这我不念它了哈，太多了。你看这都是两个字的，大家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哈，你可以，我虽然不念了，你可以快速的看一下。而且不同的人，他的死用不同的说法啊，这个，归西啊，归天呀，比如说涅槃呐，什么的登仙，这些都是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种殉职呀，这种暴病啊，这个暴亡啊，这种自尽呐，他有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用法。牺牲的、为国捐躯的、殉国的、殉难的、殉职啊。捐躯啊，献身呐、啊，就义啊，这些都是这些对不同的身份的人适用不同的死的方法，永别、安息、寿终长眠的很多。小孩子的是叫夭折，什么有很多，这是关于两个字。关于三个字的，这大概是咒诅性的这些关于死的这种用法：翘辫子、上西天、见阎王、吃枪子儿、蹬腿了、断气了、玩完了、完蛋，这些都是这种对这个死者一种咒诅哈，这种咒诅性的语言。那四个字的也有很多，于是长辞、客人长侍、寿终正寝、命赴黄泉、撒手人寰、运星巨星陨落、蓝翠玉指、香消玉损啊，很多很多。对牺牲的一身殉职、慷慨就义、为国捐躯、壮烈牺牲。永垂不朽，或者是一些调侃性的啊，呜呼哀哉，一命呜呼， 一命归阴，脑袋搬家，吹灯拔蜡，见马克思，进太平间，那这些都是关于调侃性的这种。那多个字还有多个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这些都是对这些就义的人为国家有贡献的哈。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活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些，我估计还有很多。在这个地方，我大概我算是114种关于对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替代词的用法。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避免使用"死"这个字，这个字太难听，大家太不吉利，所以人不要用它。如果大家谁要愿意搜集一下，把它弄一个大全的话，我估计后面还有哈，你说大概还能找到。为什么人怕死？因为人是被造就有追求永生的倾向。人为什么怕死呢？传道书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所以，人一生来，他就有追求永生的倾向。这个死本身呢，是一种这种 uncertainty，就是它不确定性。让人感到害怕，感到惧怕，实际上是确定的哈。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只要读圣经，你知道它是确定的。这个，但是世人呢，就在这个死后以后，觉得有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让人很担心，很惧怕，恐惧。那耶稣基督对这个福音对人的拯救呢，他也就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福音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解决人的死亡问题，它的附带效应是，哎，你的夫妻和睦啦，这个儿女听话呀，这个社会安定啊，这个你的工作也有效率呀，什么的，这种国家就繁荣昌盛了，这个国家就强大了，你这种经济繁荣了，那这些都是这种附带的这种副作用，它的副作用也本来很好了，它的附带效应也本来很好了，但是它的本质的根本的目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了解决人的死亡问题，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这个福音的这种核心，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生命。那这个永生呢，是这它一方面指的是这种长度，指的是永远的生命；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向上的。这种一个是知道它的量，就是 quantity；另外一个知道它的质，就是 quality，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你身上来活出来，那这是它的质量啊。这永生呢更强调它的质量，它除了在这个亮度的这种长度方面是永远的以外，它更强调的是这种垂直方向的这个质量，生命的质量。那我小时候在这个河南农村呢，看到那些每当出现有殡葬的时候，就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可怕，阴森恐怖，阴森恐怖啊！那一种摔一些瓦罐，烧一些纸，这些东西非常的，把一些那种非常显眼的那些花，那花圈插到这个坟头上，非常可怕恐怖的那种情况，我非常害怕看那些东西。在城市里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城市的殡仪馆常常传出来这种悲痛欲绝的哭号。哎，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之后呢，看到这个西方基督徒的葬礼是非常平静啊，非常安然，而且常常是在赞美诗和感恩的祷告中缅怀逝去的亲人，有时候他甚至还有一些诙谐幽默的这样一种场景出现。那仅凭这一点，我就说，单单的就凭这一点，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信，假如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话，你就知道，就凭这一点，你也应当信耶稣哈。我们给他们讲福音，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的福音是为了解决人的死亡问题。单凭这一点，你对死亡的恐惧、惧怕、哭号，你就应当来接受耶稣，信耶稣基督。好，下面我们下面一段哈，就是 啊，我给他一个小标题：挥泪告别。这个拿俄米听说神顾念自己的以色列的百姓，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崖地归回，因为他在摩崖地听见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听见了神顾念自己的百姓啊，这个神本来就是顾念他的百姓，从来就没有说不顾念他的百姓啊。神对自己百姓的管教都是一些短暂的、暂时的。神自始至终都眷顾自己的百姓，连使女夏甲在创世纪里记载也称神是看顾人的神啊。这个连夏甲也知道神是看顾人的神。神从来不会长久地丢弃自己的百姓啊！今天对于属神的儿女，对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知道，神从来不会撇弃我们啊！这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所抱定的一种确信。那路德记八到一章的八到十四节描述了另外一个场景，也是一种凄然离别的场景。那于是呢，就引出了路德记的第二个人生论题，就是这个离别。我之所以称它为人生论题，人生议题，因为它是人生中常见的。我们说死亡是常见的哈，你就每天都会，那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几千万人死去，也就是说你每天都会就有很多人，虽然不是每天都看见，但是知道每天都有人死去，所以是常见的。那离别呢，也是人生中另外一个常见的这种一种场景。拿俄米和儿媳妇的挥泪之别，在这里就是他的一种离别。他要给，于是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他说：“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为你们的缘故，我甚是愁苦。”两个女儿又儿妇又放声大哭，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这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当这个拿俄米要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对他两个儿妇说：“你们回去吧，回你们娘家去吧。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再嫁啊，在新的夫家，在新的这种丈夫家呢，你有一个这个安身之处，回去回到你们自己娘家去，回到这个新夫家中去。将来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的丈夫家。那于是他们两个呢，他就和两个儿妇来告别。”所以这个告别的场景就是两次提到他们放声而哭，你就知道这种离别是人的人生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这个离别呢是你会看到它是自古以来是凄婉伤感泪流的场景，它也是人类情感所表达最丰富深切的场景之一。很多的小说、诗词、电影、音乐都描述这种人间的这样一种生离死别的这样一种情感。那我们说这个柳永的这个《雨霖铃》啊，这有这样两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拿看冷落清秋节。”都是在描述这种离别的这种凄凉的这种场景。念故乡，那这首曲子呢是捷克著名作曲家这个德沃夏克所创作的《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那这个念故乡呢，它的曲调极其简单。我们说这个，通常这些文学的或者是这种艺术的这种音乐的这些大家，他们所使用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这些文学家、文字大师，他们就把这个用最通俗的文字，我们今天在路德记中，我下一次也许会讲到一段呢，非常优美的一段。他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他描述出一种最深邃的情感。所以这个文字的大师就是这样，那音乐大师也是这样。他用非常简单的音符，这个《念故乡》是一个非常曲调非常简单，它的主旋律大概只有几个音，这就不断的重复循环，这样几个就简单的几个音。它的旋律却非常的优美绝伦，让许多听众动容不已、热泪不止。那音乐传入中国后呢，有人把它填上中文歌词。那这个歌词这样哈：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青，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已孤客，寂寞又凄凉。 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同享从前乐，重温好时光。我这段有一段关于这个，那这段这个曲调，那这个交响曲呢，这一段它是给这个英国号来，这个用号吹出来的管乐吹出来的啊，是比较经典的啊，但是弦乐也很好听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在上面能不能放你这波音乐，那小琴啊，能不能放啊？
你试一下吧，你把它按一下，我也不，我这不能按，你可以按。
放是可以放，但是有没有这种版权影响你直播的问题？我们放少听，大家听一点。
你放，如果有版权，我就把这一点删了嘛，没关系，你放。
我就放少放一点，就放这么多吧。所以《念故乡》它不仅以这种旋律非常优美，它也承载着作曲家德沃夏克作为基督徒信仰、对信仰、故乡、永恒、平安的这样一种深切的情感。它超越语言和国界，触动人心，是音乐宝库中的不朽之作，哈，是非常优美的一段啊。那我们中文呢，也有大家熟悉的这个李叔同的《送别》，他把这种哀怨的情愫推向另外一个极致。1915年，李叔同写的这种学堂乐歌《送别》，与德沃夏克的《念故乡》有异曲同工之妙。送别的曲调，它采用的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奥德威所做的这个美国歌曲，叫《梦见家和母亲》，叫《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那这首歌呢，首先传到了日本，被改编作叫《旅愁》。后来李叔同呢，在日本留学，他把这几首曲子带回中国，填上了这个送别的这种歌词，就成了这个中文的这个送别的曲调。那《送别》是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如果，那这有点视频都是知道，都是我估计都是从这个《城南旧事》电影里边所片段的视频。那这段词呢，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孤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哎，我们也稍听一段啊，听一段。我们就不少放一点了，所以在圣经里边把这个死亡定义为分离，所以这个离别为什么很给人带来一种凄凉、这种悲苦？因为圣经把死亡定义就是叫做分离。创世纪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读圣经，你发现亚当并没有马上死，好像又活了900多岁，但实际上他指的是与神的分离。他的灵与神分离，这就叫做死，他的灵死。所以，当亚当违背神的命令的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的在神看来他已经死了，灵死，他处在灵死与神分离的这种状态。因此，死亡是更悲切的一种生离死别。论到死亡就是分离呢，没有很少有文字像苏轼的这一首《悼亡词》这么非常。凄切无奈的这样一段这个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啊！我想这个大家很熟悉，这一段这个悼亡词。所以，诗人、文人、哲人、艺人，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透看人生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局限之处在于他们无法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是他们的局限处，他们的过人的地方就是他们看出来有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人间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可以创造许多的经典，但是问题的答案必须从那一部更伟大的经典《圣经》去寻找。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来看，为什么分离给人带来痛苦？第一，分离是死亡的终极体现。人肉体的死亡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这个死亡我们看起来说，我们说的医疗白疗是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这个死亡呢，就是身体与灵魂分开了，这个分离了，但是你的灵魂仍然存在。就这个存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人都是永远存在的，都不是都不会真正的消失的，所以它永远存在的。它的区别就是。你要么在永恒中与神同在，那就是永生或者叫天堂；要么在永恒中与神分离，那就是死亡，那就是地狱。所以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分离。所以这种分离就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我们说的死亡呢，至少有这样几种形式：第一，肉体的死亡指的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第二，是灵性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指的是与神这个灵与神完全分离。那永远的死亡是 这个人在白色大宝座前，基督的大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被投入地狱，永远在遭受刑罚，那个叫做永死，所以可以叫做身死，身体的死，灵死，灵性的死，然后永死就是永远的死，那这样三种形式。那第二、第三应该是差不多的哈，是或者说基本上一样。那第二，这个分离的破坏了神的创造设计。神说：“那人读记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是本来是神所创立了家庭，创立了婚姻，家庭创立了这个群体，有这种连接。这种连接是人的作为一个社会属性的一个必须的一种必非常必要的哈。分离呢就违背了这些。你想，你个家中有一个亲人去世的话，他显然是你家人亲人分离了嘛，他就分离了，所以他就违背了，就是破坏了神所设计的这样一种这种人的关系性的这种紧密的连接。那同时呢，神就是爱，神也喜悦人能够彼此相爱。那分离呢，显然是这种爱的缺失。这种爱，如果你想，你有一个朋友很从小的朋友，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你失去联系了，你之间你都可以设想，你们中间那种爱的互动就消失了，而这种爱的缺失呢，会造成伤痛。第三，这个罪的后果是带来这种关系的破裂。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与神就分离了。神去找他们，他自己感到羞耻，把自己藏起来。躲在无花果树之后边，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给遮盖起来。所以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亚当夏娃呢，原来是这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现在变成了相互推诿、相互指责。亚当说：“你所造的女人让我吃，我就吃了。”那个夏娃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他们相互来推这个责任，而且为罪感到羞耻。为犯罪感到羞耻，那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你会看出来这种关系的破裂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那关系的破裂，你可以说是一种分离，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这种分离。那如果与神隔绝是痛苦的根源哈，那与神隔绝那是终极的痛苦，连别说是我们，连神的儿子耶稣，包括耶稣在内，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孽的时候，神对罪恶的审判，神转眼不看他的儿子耶稣，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就揭示了人与神分离的终极痛苦。包括耶稣基督在内，实际上更，尤其是主耶稣，因为他在三位一体之间的一体三位之间那种分离，是我们人没有办法体会的。那这个是耶稣的最大的这种痛苦，他的痛苦不单单是他的肉身体被这种鞭打、被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摧残和折磨，也不单是看到他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他心里边心如刀割的那样一种。那样一种痛苦，他更深层的痛苦是指神父神在那个时刻转眼不看，他与父神在永恒中的亲密交通在那个时候中断分离了。那这种分离是最痛苦的，对耶稣来说，他是三位一体神之间位格之间的那种，哪怕是非常短暂的分离，都是极其痛苦的。那他也代表着、预表着、预示着、揭示了。人与神的分离是人的终极痛苦，人的痛苦的终极的根源。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赦就包括这一点，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担当我们的罪，满足神的公义，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得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既借着主耶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因他使我们和睦，像梁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罗马书5章11节这段经文代表着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和好，以弗所书2章14节代表我们人与人之间恢复这种关系和睦，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当一个人与神恢复关系，当一个人与另外的人、其他的人恢复关系，那你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处在一种平安的状态、安静的状态、喜乐的状态这种情形，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种由分离所带来的一种巨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分离它是，为什么它是我们人生中最常见的一种痛苦。而他的痛苦的根源是这些圣经上讲的这些，我们与神的分离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因此，要想解决的这些人的分离的痛苦，他的根本之道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恢复这种平安。这个离别是人生的常态，在不仅是在现实中我们常见，在圣经中也有很多的这种告别场景。啊，我在这里列出来的，《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对12个儿子的祝福，《申命记》摩西对以色列12支派的告别，《约书亚记》中的约书亚对以色列会众的临别赠言，拿俄米与他儿媳妇的撒泪告别，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的告别词，大卫对儿子所罗门的临终托付，以利亚和伊丽莎惊天动地的分别。耶稣对门徒的临别教训和祷告，耶稣与母亲玛利亚的感人离别，耶稣基督与信徒的最后一次告别，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的撒泪分别，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临终托付，所有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种场景。所以，这个离别不仅是人间常态，它也是圣经中所非常常见的一种啊。我想，不止这些，应当还有啊。所以，人人都有思乡的情结，人们渴望一个永恒的家乡。为什么人有思乡的情结？我们就在外的时间长了，想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春运，那么，春节这种团圆，就是那个春运，大概每年的中国的春运是大概有30到40亿人次的这种客流量。为什么呢？因为人民渴望着家，渴望着团圆。这个在地上的思家思乡，它预表着人渴望一个永恒的家乡。正是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造就了马思聪的这个《思乡曲》的这种深情的旋律。我们听一点点啊，这个马思聪的这个《思乡曲》。 对，我想这些名曲呢，都有很多的著名的这些演奏家呢，去不同的版本的演绎啊，都是非常好的。像这个《梁祝》一样，有许多人呢就去来演绎这个他的这个名曲。那为什么分离给带来这种人心痛彻心扉的哀伤？它也预示着人们渴望一个在天上的一个永恒的团圆。那这种团圆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才能够实现。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就是耶稣就是给门徒的最后晚餐，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之后呢，他们就感到忧愁。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对，这就是这个终极答案哈，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虽然他与门徒分别，门徒感到忧愁，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在那里会有一个永远的、永恒的团圆。这个是不仅是耶稣对门徒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信他的人对我们的允许，我们渴望着、盼望着，而且有一天会真正的实现在，天家在神那里有一个永恒的团圆。好，我想时间到了，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我们下一次呢，下周会接着往下讲。好，就停在这里吧。
好，谢谢。